今天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我第一次到德国讲道是1979年12月，对不起，1969年12月，是35年前。那时候你们大部分还没生出来，我在维也纳讲道，在柏林讲道，在欧洲几个地方讲道。以后呢，我就很少到欧洲了，因为在亚洲的工作很多，那需要的人聚会很大，所以我们呢很少分的时间到欧洲来。这期间的美国我常去，我一共去美国54次，最后9年在那边开办了归正学院，每一年都有超过120，最多的一次180个学生一同来报名参加。那这其中每一年差不多有18到25个已经拿了博士学位，大概28到40位拿了硕士学位，其他硕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的人来参加上课，他们在研究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神学。你们在欧洲就知道，每一个大学里面都是从神学院开始。在中国的教育制度里面，神学是没有地位的。如果一个大学里面有神学系，被认为是丢不掉的包袱，从头拿来现今的时代提。所以中国人认为西方的神学是没有丢下的中古的包袱，而西方人知道真正研究一切知识的开始是敬畏上帝开始，所以这是东方教育与西方教育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东方所谓的宗教是那些无助、无力、无才那些穷人所需要的一个依靠、一个麻醉、一个精神的寄托。在西方神学是所谓科学之后，是一切知识的开端，因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那这期间的分别大到这个地步是为什么呢？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中国的学人他们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两种，就是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他们就把迷信当作宗教，而有学问的人就把宗教当作迷信。宗教是不是迷信？迷信是不是宗教？原来两件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信仰是没有人可以没有的，信仰是整个生活最大的动力。民无信无立，这是孔子的书2600年以前已经讲了。到了晋时代，日本有一个人，当他被选作首相的时候，他就在众人面前拿起毛笔，把孔子这5个字呢写在大字上：民无信不立。没有建立在信仰上面，没有建立在信念上面，没有建立在信心上面，总统做不成，皇帝受革命，社会动荡，经济破产，民生民不聊生，个人没有生活的根基，整个社会没有定向。所以呢，信念、信仰、信息、信心是信任，这是何等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小至个人，大至天下，信就建立在我们人生的根基所最重要的地位上。它的信的本身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呢，信这个字跟真实这个字也是有关系。所以旧约上帝凭什么向人应许呢？凭着他的不变，他的信实，同他的永恒性。上帝的永恒性，上帝的真实性， 跟上帝的不变性成为他向人应许的根基。今天如果有男人求你，他让你做他的太太，他对你所承诺的话是一个不能改变的，是一个真心真实的，是一个可靠的话，那你对这个男人你容易投入。如果这个男人是每见一个女人就讲同样的话，见更漂亮的女人就讲更好的话，那你就不可以把你整个未来的日子投入在他的怀中，因为他所说的话是不可信的。所以信跟可信是成正比的，你把你的信交给不可信的，或者你把你的不信投向可信的，两样都是错误的。可信的而不信是你的吃亏，不可信而信是你的浪费。你把你的青春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不可信的对象上面，是你的愚蠢，是你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所以信仰的事情应当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在信仰中间呢，你所信的跟神的真道这两个字呢是关联的。所以这个信跟真道的关联也就把刚才那个意义也提出来了。我向真实的道投入信仰的时候，这样真道得做了那应当有的这个信的对象，而信者得到了信仰应当有的内容，这样信与真道也就是成为二而一，一个一元而二方面的事情。所以呢，保罗说你要持守真道跟你要持守信仰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你对真理产生的信，也就是你与真理合一生命的价值。如果你对真理不是有信心的话，那么你就在西方的在错误的在偏差的理论中间，你呢浪费你一生。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看西方这300年来是受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英文叫做 Enlightenment， 你们德国人叫做 Aufklärung。 Aufklärung 就是启蒙，就是开明，就是人的一个恍然大悟。开明运动或者启蒙运动是17世纪开始，而17世纪开始的时候，英国的 Francis Bacon 写了一本书叫做 Nova Organum， 新方法论，新机关这个翻译。所以呢，人就说 Francis Bacon 是近代科学之父，因为他用了归纳法来作为新方法论，开创了西欧的文明跟科学的时代。那 Francis Bacon 呢，是一个科学方法论近代的鼻祖，但是呢，原来他的归纳法 induction 原来在无意之中是在希腊2400年以前，也就是这个苏格拉底已经用过的。既然苏格拉底用过了或者归纳法2000多年以后，那么英国的 Francis Bacon 又产生了一个归纳法。这其中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因为苏格拉底的归纳法还没有发扬光大以前，已经被他学生阿里斯多德遮盖了 overshadowed， 被他的学生遮盖的原因，因为呢，阿里斯多德发现了演绎法 deduction， 演绎法跟归纳法是近代科学特别启蒙运动里面两个最重要的方法论，来得出明确肯定可靠的知识。那当然呢，在这以前希腊已经很注意了怎样归纳，怎样剖析，怎么探讨，怎么思想。所以苏格拉底以前所有的思想家他们所做的著作里面 几乎只有两个重要的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论大自然，第二个题目就是论原理 on nature 同 on principles。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严格的说都是研究自然，研究人所居住的环境，整个宇宙这些的学问，盼望找出原理出来。所以呢，我们不能感到奇怪，为什么尤克里是几何学之父，为什么亚基米德的杠杆定律影响这么深，为什么毕达哥拉斯他的几何学，他的这个数学影响现代这么大，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是从希腊开始的？因为希腊人看上帝所造的大自然，他就注意观察，他的思想研讨分析，结果就找出了自然的理论。而知道自然理论是一件事，怎么知道这个理论是用什么理论的理论，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告诉你，地球跟太阳距离15000万公里，你说这是知识，我记下来，你今天可以讲，我明天也可以讲，也照样一样画葫芦。太阳离开地球15000万公里，但是如果你问我，你怎么知道太阳离开地球15000万公里，那就我要告诉你我用什么办法去达到这个果效。那这就是东方跟西方不同的地方，因为东方人只要答案不要过程，而西方人要求原理，要求原则。所以这样呢，希腊就奠定了科学的这个根基。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几百年前，英国的 Francis Bacon 又产生了一个归纳法呢？因为苏格拉底归纳法没有被发扬光大，只有暗中曾经行过，曾经用过，或者说不是很意识的，不是很学术的被探讨。所以英国的 Francis Bacon 产生了近代科学的整个新时代。 Francis Bacon 之后呢，我们看见法国的 René Descartes， 笛卡尔，他的理性怀疑的肯定，使人用思考来作为认知一切最基本的原理，这就是 cogito ergo sum 的这件事情。西在这个拉丁文里面 cogito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不但是 cogito， 拉丁文里面一共有三个字决定了整个世界文化，一个字就是 skill， S-C-I-O。 skill 是什么呢？ skill 就是我知道。所以这里呢跟希腊文一样的，当希腊文讲到吃的时候，讲到走的时候，讲到玩的时候，它背后有一个意思，就是我知。所以我知就叫做 skill， 这是拉丁文一个很重要的也关于文化的话。第二个字呢，拉丁文第二个字就是 cogito。 cogito 第二个重要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 I think，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字。拉丁文第三个重要的字是 credo， 这 credo 是什么呢？我信。所以这三个层次就成了人类文化最重要的三个层次。我想，我知，同我信。那么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在开明时代的时候，这三个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想。为什么呢？因为你之所以能知，透过你的思想，你想清楚了，可能你变成信。所以你从想以至于知，以至于信，根基就是你想。但是我今天跟他讲一件事情，是笛卡尔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笛卡尔那一句 cogito ergo sum 是他有一次在炉灶的旁边深思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结论。他在想，他怀疑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我怀疑，那件事我怀疑，那件事我怀疑。你可以怀疑，因为你是有思想的， 狗猫猪牛是不能怀疑的，他们也不能肯定的，他就是照他的本能，食食而性也，要吃东西就找，找不到他就饿，找到他就抓，他就杀，他就抢，他就咬，然后呢是要结婚，他就找同类去结合生孩子，结束了，他一生就是这样。但是你怀疑思想怀疑的时候，我怀疑会不会错，可能会错，我可以怀疑，是的，但是他后来肯定一句话，我正在怀疑这件事，我不可以怀疑，我什么都可以怀疑，我不可怀疑，我现在正在怀疑。所以这样的我怎么知道我正在怀疑呢？因为我正在想一件我不明白的事情嘛，所以我用思想去怀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可以怀疑我正在思想，对不对啊？我现在正在思想，这是不可怀疑的，因为这是不可怀疑的，有想的存在才有怀疑的东西出来啊。我怀疑的东西都概括在我正在怀疑的这件事实上，所以这样说起来呢，笛卡尔的结论就是说呢，因为我在思想，所以我存在。所以这个叫做 cogito ergo sum， I think， therefore I exist。我思故我在。那这件事呢，为什么变成整个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一句话呢？因为这件事肯定了人在宇宙中间可以把自己当作最重要的地位，所以呢，中古世纪的信仰中心呢就动摇了。到了十七世纪呢，人性跟知识的东西就替代了。你看见整个西方的历史是这样。那自从这个事情以后呢，整个西方就变成学术中心了。为什么中国的留学到德国来？为什么不到不丹去？你不要笑嘛，这里面有道理的。而且你是到基督教的国家来，你懂吗？你不是到佛教的国家，不是到印度教的国家，你可以不要耶稣，甚至德国人很多人不去做礼拜，但是他的根跟他的来源是基督教，这个不能辩论。那现在我告诉你，过去三百年这个启蒙运动呢，把人类呢从以性为中心变成以理为中心，这个转移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了今天的社会读越多书的人可能良心越黑暗，包括可能是你，越有学问的人可能越敢犯罪，包括知识越高的时候道德越堕落啊。这件事呢就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被一个人发现，这个人也是法国人啊。这个人呢根本跟伏尔泰不走同一条路，因为伏尔泰说呢，当教育越普遍的时候人越开明，当人知识越高超的时候人的道德越好，这就是人类的前途。但是呢，这一个以他不同看法的人他说不，知识越高的时候可能人没有良心，可能人越黑暗。所以当他26岁的时候，有一次呢，迪翁学会在巴黎发出这一个竞选，就是呢，你们写文章，哪一个得到第一名的可以得到多少奖状，多少钱？许多的学界文人都报名写文章去，结果呢，被选中的就是我要提的这个人，这个叫做 Jean-Jacques Rousseau。Jean 就是我们的 John 约翰， Jack 就是我们的 Jacob James， 所以应该说呢 John James Rousseau， 但是呢用德文叫 Jean Jacques Rousseau， 就是罗梭，但是他不是太啰嗦的人，就是他不是罗素啊，罗素是二十世纪的英国人，我讲的是罗梭。而罗梭写什么呢？他说人的道德越来越败坏，其中一个原因是人的知识越来越高，所以信仰跟知识变成对抗，是不是有信仰的人他会有更好的这个道德生活呢？更好的心灵的信仰呢？更好的这个行为的表现？是不是有知识的人一定有更好的道德更好的人格呢？ 他把它否定，因为他肯否定，结果他得第一名。在当时来说，是整个法国文化界里面一个平衡的最重要的钢杆。为什么呢？因为当整个世界走那条路的时候，哪一个人敢讲不同的话，他一定给他骂个臭头，或者用过去的话给他批，给他倒臭他就是了。因为他跟大家不同同一条路，但是这种人是叫做社会的良心。什么叫做社会的良心呢？当整个社会做错事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不可以不可以，这种人是很少的，这种人是很勇敢的，这种人是很可怜的，这种人是没有人当时了解他的。罗素就是这个人。罗素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就走了另外一条道路。所以呢，当时的法国最重要的人都走了一条叫做 Encyclopedic School of Philosophy， 这个叫做百科全书派的哲学路线。他们把所有的全都归纳起来，告诉世界上的人，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一切，因为我们人类的头脑可以明白一切，真理在我的评定之下，真理在我的思考之中，真理在我的探讨之下，有一天都会出现的。这表示什么？人的思想万能。表示什么？人的才干无限。表示什么？人的前途是光明的。表示什么？人实实在在正在进化的路上，进到一个以为什么都要靠上帝的时代。过去的你的人自己可以达到我们要达到的事业。 OK， 那么经过英国、法国，有德国，以后瑞士，以后这个苏格兰，这些的人出来，一个一个出现。 René Descartes、 Spinoza、Leibniz 在德国， David Hume、 John Locke、 Berkeley、这些的大哲学家影响之下，就刺激了19世纪。19世纪呢，就变成了一个呢，继承17、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就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一个最新的时代。我个人认为20世纪是很笨的，19世纪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一个世纪，而19世纪是思想文明高度发展的一个世纪。物质跟思想哪一个重要？你不要问唯物论的人啊，因为唯物论的人是不诚实的。你说唯物论的人什么最重要？他说不是物质最重要，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是思想重要，对不对呢？所以唯物论的人用唯心论的方法推展唯物论，你听不懂就算了。唯物论的人是用唯心论的方法去推展唯物论，今天是挂着唯物论的名字走唯心论的路线啊。所以美国呢，是用唯心论的传统去走唯物论的经济，他们也是虚假的，世界充满虚荒。那这个我要讲就讲一两个钟头讲不完了，我相信如果一直跟你讲，你一定很有兴趣，不过我没有时间就是了，我明天要走下去。我也知道你今天根本不是要来听这个的，你要请我来你是请不起的，我也不能随便来的。我还没离开印尼以前，最后晚上我用5天的时间筹备一个聚会，来听我讲的是7000个人，我不必到这么远来这么辛苦，只有1-2个人来听。但是上帝要你听，所以你来了。你来了要听什么你不知道。今天我讲什么不是你选的，不是点唱。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听见了。我继续讲下去啊。我盼望你听的是用思想，你不是用多余的时间啊，既然没有事情有空就听听吧。以后你要抽出最重要的时间来听。就是你最忙的时候还来听，因为这些话呢是你求之不得的话语。启蒙运动到了19世纪的时候，刺激了各种勇敢的思想出来了啊。这些勇敢的思想竟然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有关唯物论的理论基础， 另外一方面也关于这个推翻唯物论的另外一种基础的名言。所以十九世纪产生了进化论，十九世纪产生了共产主义，十九世纪产生了唯物辩证，十九世纪产生了余理分析，十九世纪产生了社会学，十九世纪产生了这一个叫做逻辑实证的这个理论。这些理论包括十九世纪也产生了存在主义。黑格尔、弗雷德里希·尼采、尼采、齐克果都是十九世纪的人，对不对？那么十九世纪在马克思正在用辩证唯物来建立他的共产党理论的时候，也就是反对黑格尔最厉害的其他的几个人也产生的时候。黑格尔在十八世纪结束的时候，到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奠定了德国最重要的整个思想体系。你们来个念哲学的请举手，有没有？中国人是不念哲学的，因为赚不了钱。中国人哲学就是赚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价值。所以我对中国人讲到，有时候感到很浪费。其实我的程度跟我的东西可以对德国人讲到的，他们一定很尊重的。有个德国的神学博士听了我的道，你应当在德国对大学讲，但是我们中国人只对到处去找几个中国人讲道，叫做在世界各地传福音。我是很不满意的，我再讲下去，我这一生有很多不满意的事情讲不出来啊，有时候讲几句就是了。我再问你们都这些的一个都没有，所以我对你们讲，我不如对德国人讲。不是我们布道的还没找到能对德国教会联系的人，我一篇论文给他们看了，他们 totally theological 全然神学性非常重要的文章，这是德国神学家的评论。我讲下去，那么为什么说十九世纪开始十八世纪结束的时候，德国已经完成了唯心论的最高的学术跟最大的系统了？就是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William Hegel。 赫格尔，有的中国人呢不能翻译，把它换成赫兹尔是乱讲的。赫格尔 H-E-G-E-L， 这赫格尔是谁呢？他是康德的下两辈的哲学家，康德以后就两个大哲学家，一个叫做 Fichte， 一个叫做 Schelling， 两个归纳到一个最后的集大成者叫做 Hegel。 Hegel 是谁呢？ Hegel 是德国唯心论最后的大师。所以呢，那个是凯瑟威廉，威廉大帝下令所有德国的宗学都要读赫格尔的哲学，不然就不是德国公民。所以呢，他的理论被看重到一个地步，是全民教育必修课。但是呢，突然间怎么找到这么多懂得他这些人去叫中学生呢？结果那些不懂的也叫，乱叫一场。结果呢，就把整个他的哲学弄错了。以后呢，整个德国呢，听他哲学的人，有的听懂，有的听不懂，有的乱听，有的乱讲，弄坏了。那么他以后就四个思想家真正懂他的就反他。为什么反他呢？不一定是他完全错，他太伟大了，但是他也是太过危险的。伟大的人连他的危险也是很伟大的，伟大的人连他的错误也是很伟大的。他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敬的，也是非常危机的一个大思想家。他甚至说呢，一切的一切在什么下面，在什么下面，什么在上面，什么在上面，他把全人类所有的文化都归纳在所有的系统的里面，每个系统上面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到最后呢，他说的音乐在艺术之上，音乐在美术之上，美术在雕刻之上，雕刻在建筑之上，一直向上。音乐之上是什么？诗歌。诗歌之上是什么？是什么？也是什么？到最后呢，是宗教。你的宗教包容这些。宗教之上是什么？是哲学，因为哲学解释宗教。哲学之上，宗教之上是什么？是神学。 神学至上是什么？是哲学啊，最高的哲学是什么？哲学，他说就是他的哲学，你看厉害不厉害？所以这一个人以后，你注意听啊，这一个人以后，德国人不可能再谦卑了，德国人就骄傲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应当统治全世界的。所以经过他以后100年，我们看见就兴起了德国人要统治全世界的野心。他的时代，德国出了太多伟大的人了。我看那一段历史，我内心的深处真是敬佩这个民族，因为他的时代就是希勒的时代，他的时代就是古德的时代，他的时代就是海顿的时代，他的时代就是贝多芬的时代。你想想看，有哪一个国家在一个时代里面能够出我所讲的其中的一个？有的国家几千年出不了其中的半个。那个时代，等到差不多1830年以后，你看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一个一个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海顿，莫扎特1791年先死了，海顿1809年死了，有贝多芬1827年死了，有歌德死了，有黑格尔死了，死完了以后，剩下来的德国呢？反对他的结果有4个人，第一个是丹麦来德国读书的齐克伯，第二个是一个德国同时代比他后期一点的尼采，第三个在他下面受过他教导大学生马克思，第四个是在他下面也曾经学过他东西的 Ludwig Feuerbach。我今天讲这些话，中国人听不懂，德国人每一个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啊，德国那些不读哲学的也听不懂。这4个人反对他，为什么？请你注意，这4个人后来就预备了20世纪，每一个世纪每一个时代都有慢慢慢慢慢慢能生出来，但这些都是吃饭的人，一天到晚只注意吃什么穿什么，那些人就是可有可无的人，那些决定人生动向的人很少啊，这些人很可怜。我不知道你来这边读书你学到什么，你学到也怎么赚钱就是了，那么你这样就不是君子，因为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事啊。你听这句话要受刺激，可能你受侮辱，但是取得好的侮辱是人生的开始，你听不懂就算。这4个人齐克伯产生了存在主义，尼采产生了人性自尊的那种野心，马克思产生了这个用斗争解除阶级的不同，用这个整个全民反对资产阶级。另外一个就是费尔巴，把宗教的本质挖苦到一个地步，简直体无完肤。为什么这些人后来预备了20世纪？因为启蒙世代到了，这大师把它整理成最大的系统以后呢，已经什么都可以想通，什么都可以用思想去决定我们的存在和意义。这些人反对，所以呢，齐克伯最佩服的人竟然回到苏格拉底、亚伯拉罕、耶稣，而不是赫格尔、康德这些思想大家。那到了20世纪中部的时候，我们发现开始对理性怀疑，因为用理性怀疑一切是可以的，但是对理性怀疑是不可以的，这个是笛卡尔。但是理性的本身到底是不是绝对的呢？理性的本身有没有可能错误呢？当大家跟着最伟大的思想走的时候啊，最伟大的思想是有毛病的时候，全世界就跟一个错误的思想走，全世界就跟人毛病了，就从小毛病变成大毛病。全世界这一段历史中间，超过8000到12000的青年人不讲理性，什么都搞，什么都谈，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跟随一个人的头脑走，谁呀？毛泽东。 跟一个有毛病的头脑走，走了四年以后，发现呢，不是文化大革命，是革文化的大命，把文化都差不多割掉了。等走错路找回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变成最穷最乱的地方。你们现在听不懂这个话，因为你们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才生出来才长大的，你们以为本来就是这样。当那十年中间35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不能寿终正寝，被逼被害，饿死、穷死、病死的时候，你发现中国医生没办法，每一个到医生那里去医病，药方是什么？差不多一样的，一斤糖，一斤油，你的病都好。那时候中国可怜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因为你不可以怀疑毛泽东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就是一切真理的权威。所以呢，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根据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办法，对不对呢？标准，标准呢、哦、不是办法，标准呢、哦、实践。那么实践又可靠吗？如果思想的怀疑可能不可靠，实践的本身又可靠吗？所以呢，我告诉你，中国这些最伟大的领袖，如果他懂得更多更多，就不会是这样。现在我们看见，我们跟这个人，这个人一考，全国跟着走；跟另外一个人，全国又跟着他走。等到有一天发现又有副作用来，再跟一代过去，一代过去，一代牺牲掉，一代牺牲掉。好，我现在不要评论政治，我是评论方法的问题，方法的问题。所以到了20世纪中叶的时候，法国的索波恩巴黎的大学，有一些人就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绝对的东西？如果有绝对的东西，你怎么知道它是绝对？在知识论里面呢，你说这个是这样，他要问你，你怎么知道这个是这样？我知道啊，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要知道你怎么知道？所以对知道的知道是比知道更知道，对知道怎么知道的知道是比知道的本身更重要的知道，这叫 epistemology, knowledge of knowledge。我教哲学教了几十年，我发现人呢是很可怜的，因为人总以为自己知的一定对，越没有学问的越以为他所知的一定是对的，越用他不理的理去辩，因为他是没有学问的，他知道就是那个，那个就是真理。所以知识里面呢 cogito ergo sum, 我现在跟你问一个问题，我用我的脑来思想这个 microphone 的时候，那我想这个为什么要包一个像黄色的肉包一样的，不包不可以吗？哦，原来因为口水进去呢会使那杠生锈，那么如果口水慢慢粘在那个这个枕膜的上面的时候，它的敏感度就减少了，所以需要这个东西。哦，是这样，我明白了。我思想不明白的人告诉我我明白了，所以我去思想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怎么不可以碰到一些黏腻的对他不好呢？不懂这个东西的人常常一上台啪啪啪用手去碰他，你听过没有呢？有些大官演讲以前表示到胃痛啪啪啪，我一看就证明是傻瓜。这里面的东西啊，它的震动的频率是一秒钟可以到2万次的，你啪啪啪一次就变成18000，再啪啪几次变成16000，有时候越来迟钝，就表你迟钝弄他迟钝，但他碰到好像很威风，要证明你们做好的事情没有。每一个人做什么事都在表演自己的程度而已，你懂吗？那我在想，这个怎么从前都是黑色的，现在会印成黄色红色出来，彩色的印出来是怎么印的？我就想了，我想想，哎，这个桌子怎么做的？为什么这个斜一点点？为什么不要平的？原来是我看的时候平的时候不好看，斜的对我方便看。那为什么这个礼堂也斜上去？我刚才一来就把这个礼堂建筑的方法全部算进去了。你们前面的每一个阶梯的这个高度到后面是慢慢高，所以这个是半沿椭圆上去的，而里面的距离是85公分，85公分你就跳下来再上来，又可以坐椅子又坐纸。这个礼堂唯一的毛病是坐到一半，一个人要出去小便，全部要站起来让他走。 怎么样能够做到又不太多又可以人让路，所以我都想了，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斜到上面要斜下去呢？后面的地方不是平的斜下去，这都是回音修的道理。那到这里又斜下来，为什么？回音修的道理。那这个东西是上斜不是平的，为什么？一个回音修的道理。那斜处几度对回音修有多少关系？等到礼堂做完了以后，这个礼堂是598个位置，这个礼堂的 speaker 是三个方向，中间那个方向是对后面的，两边是对中间的。啊，这个设计已经相当完美了。同样一个东西，你不想不看不懂，那你想想想，什么都想的，想完了一切以后，你说我还有时间想啊？啊，我现在想什么？我不想地球，不想太阳，不想天文，不想地理，不想历史，不想外国，不想中国，不想什么，什么都想。我要想想，我的头脑怎么想？啊，这个呢，跟笛卡尔不一样啊。笛卡尔是因为我想，你不可以怀疑，那你怀疑什么？你可以去怀疑，你不能否定你正在怀疑是一件事实。所以我存在，所以我会想，我想就证明我存在。Cogito ergo sum。如果笛卡尔今天在我跟他对话，我现在想我的思想怎么想？当我想麦克风的时候，我是主体，麦克风是客体，对不对？I'm the subject, 你是 object, 我在想他嘛。你想你的爱人的时候，你是想者，他是被想者。被想者不知道你在想，啊，你知道你在想。但是呢，当我用思想思想一切的时候，我跟我的思想的客体是两样不一样的东西。现在转过来，我要思想我的思想怎么想的。那么呢，这样呢，用思想思想思想。这就是名词、动词、名词。大家说，用思想、思想、思想，用我的思想去思想我的思想。那我的思想是一个主体，我的思想又是一个客体。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的时候，这个思想又是一个动词。所以用我能思想的思想去思想我这个能思想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想。那我的思想怎么想？我可以不能用我的思想想出来呢？没办法。所以我从这一点发现，理性不是绝对的。我22岁的写一篇文章，理性不是绝对的，我提出7个理论。啊，现在我不要那么详细讲了，因为我用思想去思想我的思想的时候，我的思想是主体，我的思想是客体，主客混杂的结果，我没有办法脱离自己在自己的约束的里面，所以我是限制在我里面的。虽然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理性大到一个地步几乎无限，但是几乎不等于等于，所以呢，我的思想能想，但我思想还是有限的，因为我的思想是有限的，所以我不能把我的思想当作绝对的。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开始，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后现代主义，所以打倒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太过崇尚理性，太过绝对化理性，所以现在我们进到两个极端了。到底宇宙中间有绝对吗？或者宇宙中间没有绝对呢？如果有绝对，凭什么有绝对？如果没有绝对，你凭什么证明它没有绝对？你平常都不想这些了，所以我讲到这么严重，因为本来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我们都把不重要当作重要，所以我们就把重要当作不重要。照样我们把绝对当作非绝对，我们就把非绝对当作绝对，结果我们就不知道有没有绝对。好，现在注意听，19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有一次科学会议，这次科学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很著名的，这个人把进化论、达尔文的理论推广到印度、加拿大、澳洲，所有全世界的英文世界就是他的功劳，叫做 Sir Herbert Spencer。 Sir Herbert Spencer 就站起来，他说 I think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in the world， 我想这世界是没有绝对的东西的。他讲完就坐下去，因为他威望很高嘛，科学界的泰斗，他坐下去别人不敢讲话。但有个年轻人就像你这样，年轻不懂事，敢造反， 所以这个年轻人站起来，他问他说 Mr. Spencer, did you say there's nothing absolute in the world? 你是不是刚才你讲没有绝对的事情世界上？ Yes, I did say it. 老人的权威就是不可以反论吧，我讲了没有绝对的事情。那个年轻人不是要问要答，他要再问，他说 Do you believe there's nothing absolute in the world?你讲这个理论你信吗？ I believe it. I believe there's nothing absolutely in the world. 那个年轻人再问一次，糟糕了，他问什么呢？ Do you believe that theory absolutely? 你绝对相信你的理论吗？你的信是绝对的吗？ Spencer, 到现在没有打。所以青年人呢，你们谁知道你们以后是国家的主席，你是省长，或者你是贪官污吏，我不知道。谁知道你们读了书以后回国变成最败坏的最贪官污吏，我也不知道。那你听了这些道理，你要懂得好好做人。你今天接受的东西是绝对吗？你说绝对的，你怎么知道它绝对？世界上有绝对的吗？你说我相信没有绝对的。当你说没有绝对的时候，你用绝对精神讲没有绝对的，那到底有没有绝对？如果没有绝对，为什么你信到这么厉害？所以呢，那个悬案留到今天没有答案。我告诉你，最多用绝对这个名词写这些的人就是黑格尔。黑格尔不讲上帝，他讲宇宙中间有一个绝对精神，这文叫做 Absolute Geist。你们德国你知道了 Zeitgeist 时代精神， Absolute Geist 绝对精神，绝对。